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6月12号到6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到公安局讲真相退罚款的经历。我是2004年秋被本地公安人员非法绑架的，不久就诬判我劳教1年半。在送劳教所时，因体检不合格被退回当地。回来后，公安局罚了我3000元钱，说是保外就医，就将我放回了家。之后我一直保存着那张罚款收据。最近我弟有个同修在讲真相时遭人构陷，被非法关押在本地看守所。得到消息，我们几个同修切磋了一下，应该到公安局去讲真相要人。当时决定由我和另外两同修及他家人前去，其他同修配合近距离发正念。临走时，我顺便也带上了那张罚款收据。我们一行人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当时他们还没有上班。我们等了一会儿，队长来了，我们就要求他无条件的放人。他说，上面有指示，下面又有人举报你们，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还要吃饭。我们告诉他们，上面迫害法轮功没有党，到时候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他们会把这些责任推给你们，希望你们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不要参与迫害大法修炼者，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现在好多人都知道练法轮功是好人，我就亲耳听到610的干部说过，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坏人练不了法轮功。他们无言以对，最后答应走一个过场放人。后来同修如期回家，之后我就到法制科去找他们退罚款。当时办公室里有3-4个人，我就找当时收我钱的那个人。那人说钱过期了，我说钱怎么会过期呢？他又说没收了。我说我没有做坏事，你为什么要没收我的钱？我只是按真善忍在做好人，这钱你一定要还给我。如果这钱是被你花了，我就不要了。你要是给谁了，你告诉我，我再去找他讲。我也不是缺这几个钱，只是要你们还我一个公道。听了我的话，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作声。看得出他们有些不高兴。我又说，现在人们都说警匪一家，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公安还是很不错的。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只是不明白真相。我师父要我们救度你们，明白真相才有美好的未来。几句话解开了他们的心结，他们就查这钱到哪儿去了。一查钱还在法制科，一个干警就把我带到档案室去查存根。在路上，我看只有他一人，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这些你们应该是知道的。现在天灾人祸多，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老天爷要惩罚共产党里的坏人了，好人才能留下来。都说三退保平安呢，你是党员，我给你退了吧。他当时笑着点点头，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化名退了。他连声说谢谢，并要我为他保密。查完存根，回到法制科跟他们说了情况，他们答应我过2天听信。之后一个员警送我出来，我又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看你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说 是啊，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你们要保护大法弟子，碰到蒋真相发资料的不要去管他，不要配合上面迫害法轮功，你们会有福报的。他说他知道，我又问他是党员吧，他说是。我说现在都在讲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呢，我用某某为化名给你退了吧。他点了点头，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过了两天，他们电话通知我女儿，让我去拿钱。我女儿怕他们耍阴谋，就说帮我拿。他们说必须你妈自己拿。我对女儿说，有师父在，有大法在，妈不怕。我就坦坦荡荡地前往公安局。到了公安局，在门房碰到一个员警，他说进去要登记，我不想登记，就在那里跟他聊起来了。我讲现在人类的道德败坏的没有底线了，为了钱无恶不作，假烟假酒毒奶粉的勾油，甚至连药都是假的，人的一切行为都不符合做人的标准了。人不治天治，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老天爷在警示人啦。只有做一个符合真善忍的好人，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了我的话，他表示赞同，看来他对这些也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做三退也很顺利。当时给了他一些光碟、真相资料和破网软体等，他都要了。来到法制科，明白真相的会计对我很客气，他们拿着我的条子去找领导签字。当时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个人，我又借机讲法轮功真相，他说他听说过了。海外都有人给他打了电话的，可能是个头头。我说你真有福分，不然是听不到这样好的讯息的。他说外地的公安把法轮功搞得蛮狠，我们这里不搞，现在不搞，今后也不搞。我说你真善良，老天爷会保佑你的。接着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让他退出邪党，他也很爽快地退了出来。这次到公安局讲真相，要人退钱，前后历时4天，所有要办的事都顺利办成，还劝退了6个员警。这是师父慈悲加持与看护，同修们整体正念配合的结果。今后我们还要加大力度给公安部门的人讲真相，救度他们，让他们也同样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从谩骂到祝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一个用电话讲真相劝三退的事例。接通电话问好之后，我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您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对方一听大声吼，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警察，我是某某市某某派出所的。我笑着说道，对我来说你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救你这个人。谁说派出所的不该得救？你敢让我们所长听吗？我把电话给他，可以给他，我谁都救。我毙了你，我让你给我添乱。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给任何人添乱，是共产邪党让你们抓好人。我毙了你，我让你不好好照顾家庭，到处乱窜。我的家庭本是和睦幸福的，是共产邪党使我们好人不得安宁。我毙了你，我抓你一个毙一个。他一连喊了几遍，我在心里发着正念，并对他说，共产邪党比你狠，比你坏，64学潮坦克压大学生，他为什么不抓一个毙一个？他怕国际舆论。那么你知道现在国际在舆论他什么吗？对方不吭声了。现在全世界在声讨他，共产邪党践踏人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卖，犯下反人类滔天大罪，天怒人怨，老天要灭他。法轮佛法在救人， 在血雨腥风的打压下，我们放下自我，冒严寒顶酷暑，在嘲笑中救人。我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走街串巷，在谩骂中救人。在被拘留、被看押、被折磨中，我们依然如故，还在救人。我们面带微笑，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我师父讲的：不信良知换不回，红银三济世。我们就是要救人，从中共邪党这个恶魔口中把人抢出来、救出来。当天灭中共时，使你们不受牵连，不做他的陪葬，从而得救。我们错了吗？这些年我们制作光盘、小册子等真相资料，我们付出多少经济代价，能算得清吗？又有多少被拘留、被判刑、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能统计出来吗？我们究竟付出多大代价，你们能知道吗？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信仰真善忍，都在支持法轮功，都在付出，你们了解吗？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谁？你们想过吗？我师父为众生承受了多大的磨难，你们做梦都不会知道。而你们却一叶障目，被共产邪党那四角陷阱、那个电视的谎言所蒙蔽，一个痴迷成了你们的口头语。你们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奖金，昧着良心抓好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良知复苏，分清善恶，惩恶扬善，选择美好未来？说到这里，我略停一下。对方这时轻声说了一句：大姐，喝口水吧。我说：没关系，你能明白真相得救度，我再苦再累也欣慰。你知道吗？共产邪党根本不把公安警察当作人，只当炮灰。文化大革命后，把几百多名警察拉到云南山区秘密枪决，其中包括害死张志新的警察，就算是给文革中害死的人平反了。回头对家属谎称因公殉职，让你们抓法轮功的人有文件吗？没有，只是一个电话。对，没有文件，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通过电话传达的。共产邪党的高官已给自己留了后路，打压不留名，将来的替罪羊是谁，你们想过吗？他说：大姐，你千万小心，共产党太坏，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说：我知道，被他们迫害致死的有名有姓的就已达到3643人，这只是冰山一角。某某是某某区劳动局局长，就是被他们迫害致死的，这你也知道。当然，人在做，神在看，笔笔都有账。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不做恶事，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美好未来。大姐，你放心，我有良知，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劝劝你的同行，让他们少作恶，我会的。这样的邪党还值得去为他卖命吗？再不退出来还有生路吗？你同意退出来吗？对方传来果断的声音：退。于是我给他起了化名，办了三退。接着我讲了法轮大法在100多个国家红传的盛况，法轮功师父受到全世界1000多项褒奖，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我告诉他，这是最高佛法，在救度末世时期的人类，心里承念九字救命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就会得福报。又给他讲了辽宁省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天津一级警司郝凤军明白法轮功真相弃官不做的事，他一直感谢我。我告诉他，要谢就谢李洪志师父，是李师父在救人，我只是向你传递这个福音。最后在谢身中挂断电话，看到这个得救的生命，我感到欣慰。同时我悟到以下几点：一，对不明真相的人不能轻易放弃，要针对他的心结打开心锁，讲明真相，换回良知。就如师尊所讲，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他救了，什么是大法弟子。二， 大法威严与慈悲同在，威严中带着慈悲，慈悲中透着威严，句句击破谎言，口中利剑齐放，红缨二快讲，句句唤醒良知，唤醒众生明善恶，找回自我回天堂，红缨三人生为何。三，不卑不亢，不急不躁，不管对方说什么，就是一个祥和的心态，一个真善人，一个慈悲，吸住对方，圆融对方，救度对方。师尊讲，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曼哈顿讲法。四，要劝其善行，不只局限于他自己得救，劝其周围的人间接得救，并呵护善良，为自己为家人选择美好未来。个人层次所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以便整体提高。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坦坦荡荡讲真相，劝三退。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的过程中，我们遵循师尊讲的法理，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去与世人交流，效果很好，世人也感到了我们的亲切、真实、可信，大多数人都能做出正面的反应和正确的选择。在此，我将自己知道的几个事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路遇有缘人。一次，同修 A 与 B 在一条宽广的林荫大道上行走时，遇到一位年长的女士和一位年轻的女孩。那位年轻女孩身高1.68米左右，双眼皮、大眼睛，背着时尚挎包，亭亭玉立，具有一定的气质。 A 同修于是走到她身边，对年轻女孩说，姑娘，你长得真好，和我的女孩差不多，好像我女孩。对方莞尔一笑说，谢谢。随后 A 同修毫不掩饰地介绍了自己女孩的出生年月、身材高度、工作情况。女孩听后说，真是差不多。同修继续跟他讲起目前天气异常、社会败象、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和威胁，水质污染、空气污染、食品毒害，当官的不顾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把贪的钱存在外国银行，子女送到国外，自己有机会出国不回来，所以把社会搞得乱七八糟。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藏字石，石头上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王，所以现在到处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听后感到很亲切，觉得同修很关心他，说自己没有入过党，只入过团队。同修说，那就用个化名退掉吧。女孩说，好吧，就这样，这个生命得救了。同修 B 又与年长的女士交谈，得知她是这位女孩的姨妈，一块儿到此地游玩。两位同修又与这位女士讲起法轮功真相，讲到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他内容。这时，同修们突然发现对面有一位穿着制服、骑着自行车的巡逻人员，把头扭过来，看了看两位同修。可能他刚才路过这里时，听到了同修们正在与这位女士讲真相。这时，年长的女士和那位女孩也很配合，仍然与同修们友善地交谈着。同修们也保持理智镇定，巡逻人员骑着车就离开了。最后，这位年长的女士也退出了所加入的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未来。 在讲真相中，只要我们放下自我，堂堂正正的、真诚的和世人交流，对方会感受到你的善良，会敞开心扉，接受你讲的真相，并做出正确选择的。阿姨，你讲的真好。一次，同修 B 在某景点讲真相，遇到两位年轻男士，交谈中得知他们都只有24岁，是从外地来打工的，工资不高，压力大。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还没有成家立业。同修与其中一位男青年交谈时说，自己的小孩也是个男孩，年龄略比他们大两岁，也和他们一样没有结婚。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买房难，商品房每平方米近万元，买一套房子非常难，物价高，什么都在涨价。自己的小孩收入不高，工作压力还很大，每天上下班来回时间也较长。小青年越听越亲切说，阿姨，你讲得真好。同修又与男青年讲法轮大法真相，揭露天安门自焚未案，告诉男青年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男青年说自己只入过团和队，同修说那就退了吧，他说好，退吧。正说着，突然来了一辆车，男青年忙把同修搀扶住，并说注意安全，就像是一对母子。这就是同修坦坦荡荡与世人讲真相，对方觉得他十分可信，感受到了他的慈悲善良，所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错过一个有缘人。我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年妇女，她主动和我讲起了真相。我笑着告诉她我们是同修，就一起坐了一会儿。她今年61岁，精神闪烁，显得很年轻，穿着也很得体。谈话间，她又与一路过的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很短时间就把对方劝退了，还送给对方一个神韵光盘，告诉他这是国内看不到的精彩节目，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传统，非常好看。对方接到很感激，对他说谢谢。世人走后，我与这位同修继续交谈。我说，一听一看，你是经常出来讲真相的吧？他说是的。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很精进，经常出来面对面讲真相。近几年来，我所在的学法小组共劝退近50000人。我感到他们真是修得精进，就请他介绍一下他是如何讲真相劝三退的。他说，他把讲真相劝三退这件事贯穿于自己的生活的每个环节之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遇到有缘人，他都大胆地讲真相，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和场合，不看对象和性别，不管老少，就是怀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心去做，没有选择。在讲真相过程中，乐乐大方，在遇到对方不愿意说自己姓氏时，他就主动说出自己的姓氏，大胆地告诉对方，消除对方的顾虑心、防范心。对方听后也把自己的姓氏告诉他，这样就起到了互动的作用。当对方问他为什么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别人时，他说，相遇是缘，将来碰到后有一个称呼，成为了朋友不是很好吗？有时对方问他怎么称呼他时，他坦然说，就叫大姐吧。有时在劝三退过程中，遇到有人指责他说，你拿共产党给的钱还反对他，他就告诉对方，共产党只是一个组织，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不仅没有养活任何人，反而是人们养活了他，他是一个寄生虫、吸血鬼。 前党魁胡毛毛在退位前夕一次会议上曾经讲到，是人们养活了共产党。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前总理温某某对着大批军人和官员曾高声喊话，是人民养活了你们，当人民受难时，你们为什么不去救人呢？世人一听完就都明白了，再也不提什么共产党养活人民了，都明白了是人民养活了共产党。现在共产党贪腐严重，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明白真相后就会退出邪恶组织。有时他在讲真相过程中，有世人说他反党反政府，他说，我没有反对他，他好坏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真相，天要灭他，因为他坏事做得太多了，人不治天治，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在危难前叫醒你，告诉你不要与邪恶为伍，远离开他，抹去额头上因过去宣过誓被打上的镰刀斧头印记，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你说这是反党反政府吗？是在救人做好事。对方听后一般都认可，做出明智的选择。最后他对我说，在讲清真相过程中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人，但要不同人采取不同办法，因人而异，解开人们的心锁，才能救了人。要深入浅出讲道理，让世人明白，才能救了人。在实践中一定要正念很强地对待一切，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一切，这样才不辜负师父的希望和众生的盼望。同修们在讲真相过程中真正做到了用心讲，在心上下功夫，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坦坦荡荡，堂堂正正讲真相，怀着一颗慈悲纯净的救人心讲真相，在讲的过程中对于应该讲的内容没有隐瞒，没有躲躲闪闪，而是大大方方的讲，这样在恢复传统文化、摒弃党文化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要做到的事。同修，当你在讲真相过程中，如果还没有做到坦坦荡荡时，不妨在今后实践活动中去试一试，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当中说，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经过这么久远的年代都在系统的安排。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他们只不过是想要按照他们所要的去做，那是不行的，达不到要求。今天借助这篇文章，我也谈一谈自己对否定旧势力邪恶安排的体会和理解。在得法之前，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在我的身上会发生一些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对我都很不利。得法以后，通过学法，我慢慢的就理解了。
特别是师父讲了旧势力迫害性的安排的法，我读完以后就更清晰明了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同学在一起学习，我拿我自己的那支笔用，我明明看到我拿的那支笔是我自己的，可是别人就说是他的，我很不理解，明明我用我自己的笔，怎么硬说是他的？可是大家仔细一辨认，咦，真是别人的。这样事情直接的结果是把我推到大家的对立面上去，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说我道德有问题。可是每次我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我明明看到是我的那支笔啊，怎么到了我手里就变了呢？这样类似的小事，但是却打击我道德的事情，从我开始上大学以后就经常发生，不止一次了。每次我都备受打击，又百思不得其解，总觉得在冥冥中好像有人专门跟我作对来陷害自己，可是自己又没有办法解决。在得法修炼以后，我才知道人有主元神还有副元神。有一次师父让我看到我居然有七个副元神，可是这七个副元神都是旧势力安排来迫害我的。这些邪恶的生命和外部的邪恶勾结，以帮助我修炼提高为借口，不断地给我安排迫害性的磨难。比如他控制干扰我在不经意间把别人的东西看成是自己的，然后勾结外在的邪恶来攻击我，迫害我，说我拿了别人的东西。就像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录》当中说的那样，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目的都是将正法修炼者意志毁掉，但是大法弟子有大法师父在宇宙最高处看护着，加上大法弟子自己也具备良好的根基，所以邪恶每一次迫害都没有得逞，只不过是反过来被利用来造就大法弟子而已。师父在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当中说，我的法身也在亲自管大法弟子，同时还有我的法身指定一些真正的能够协同正法的神在帮助，但是旧势力也系统地安排了他们的因素，从而具体来安排他们要的那一切，所以造成了每个学员又都有具体的旧势力的安排与旧势力那些生命管。我也安排正神和我的法身在全面接管，全面看着他们，避免他们捣乱不出问题。师父的这一篇经文发表以后，我看到我原来的那七个副元神都被师父安排的正神替换了。从那以后，那些莫名其妙的让我被动难堪的事就少了很多，那些内外勾结的迫害清除了。今天师父让我看到大法弟子腾空在虚空之中，下面的世界已经是天清体透，很美好了。从上面注视万物，他们又是那么渺小，仿佛在数万米高空上俯瞰大地，世间的一切都飘渺细微，变得不足一提。这时候，一个旧势力来到我的跟前。我之所以说他是旧势力，是因为这个生命满面雀斑，很不美好，不纯净，完全没有正法之后那些生命的美好圣洁。但是这个生命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不纯净，他从他的怀里拿出来一个32开书那样大的账本，在我眼前给我看，那意思是这是他们定下来要我做的事。这本书的一大半已经完全腐烂消失不见了，剩下的一小半在他的手里也破败不堪，随时都会脱落下来，但是这个旧势力还是固执地把它拿了出来，要按他安排的来干扰大法弟子。 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中说，当然了，师父以前经常给你们讲，我说我不同意，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套东西，我有我救度众生的方法，我也是带着我要做的东西来了，但是旧势力在背后里搞了一套他的东西。无论旧势力怎样执着他们的安排，大法弟子都彻底否定，只遵从大法师父的安排。
青岛事件促更多酷刑迫害曝光，中共央视、新华网等众多媒体在2013年6月4日突然刊登以青岛破获法轮功人员伪造酷刑迫害图片案为标题的所谓新闻，诬称法轮功学员自己掩饰酷刑，将照片发往海外用来抹黑国家形象。不过报道最后还称，类似的照片在以前收缴的光盘和资料中就已看到过，也与近期在国内外网站上流传的法轮功遭迫害的情节高度相似。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迫害？如果酷刑是真实存在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模拟演示照片，并明确表明是模拟场景，以这种直观的方式向人们揭露迫害，又何罪之有？山东青岛警方所言的歪曲事实、散播谣言、抹黑中国形象的说辞又有何凭据？歪曲事实、散播谣言、抹黑中国形象的不正是青岛警方以及制造这场迫害的中共江泽民团伙？法轮功学员这14年来在中国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包括种种酷刑折磨，在国内外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众多的案例还被联合国备案。前联合国酷刑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在联合国第13届人权理事会上向联合国提交了世界范围内酷刑问题总结报告，特别提及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诺瓦克教授收到对中共在政治动机驱使下使用酷刑的可信的指控，他在报告中描述了各种酷刑，受害人遭受未经掩饰的不加制约的暴力虐待，他们经常遭受拳打脚踢，直至昏迷，遭受棍棒、警棍、铁棒、枪托或锤子殴打，遭受鞭子或链条抽打，头上被套上塑胶带或防毒面具窒息，有时添加辣椒或类似的刺激物，皮肤受到香烟或滚烫的金属器具烫，身体敏感部位受到严重殴打或电击，如生殖器，大腿、小腿遭踩踏，指甲被针插，有时甚至被有目的的枪击。这个列表可以轻而易举地扩展。受害人通常被靠在椅子或暖气片上，被剥光衣服赤裸身体，或吊在天花板上。报告中提到，有很多臭名昭著的酷刑，比如飞着、烧鸡大窝脖、老虎凳、熬鹰、开飞机。不久前，中国大陆媒体曝光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上大褂、坐老虎凳、绑死人床等，让闻者无不震惊。而马三家正是中共重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基地之一。再看看青岛警方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绑架的这几位法轮功学员，陆雪琴、崔鲁宁、刘秀珍、刘秀芳、刘秀芝、韩正美77岁、杨乃健，他们自己或者亲友有没有遭受过酷刑？这七位法轮功学员5月2日被劫持之前都被迫害过，而且还大都遭受过酷刑。其中刘秀珍、刘秀芳、刘秀芝是三姐妹，韩正美是他们的母亲，杨乃健是刘秀珍的儿子。他们原本一个祥和幸福的家庭，在中共恶党搞的这场对法轮大法的血腥迫害中家破人亡。自从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一家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什么保证书、按手印、洗脑班、罚款、抄家、扒房子、非法拘留、强关精神病院、非法劳教、非法判刑，这些事在这个家庭中就像走马灯一样 轮流着发生在每个家庭成员身上。76岁的父亲刘洪基退休之前是青岛水族馆出海船员，于2007年的5月2日离世前夕，家人向济南女子监狱要求让大女儿刘秀珍回来看看老人，遭到狱方无情的回绝。下面看看这几位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部分酷刑迫害。崔鲁宁2006年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济南监狱一间，恶警为了迫使崔鲁宁放弃信仰，扒光其下身，强迫他光着下身蹲了两天两夜，那时他还是一个未婚女子。陆雪琴2008年1至2月在青岛市北分局辽源路派出所遭到恶警闵行和市北刑警三队一个恶警殴打，并九天九夜不让睡觉，多次昏死。在第二至第四天，恶警闵行踩住陆雪琴的脚部和腿部，狠狠碾压，猛踢她的腿部、腹部，用拳头猛捣其头、眼、太阳穴，用手机砍其头部，揪其头发，把人提起来，反复摔到地上。恶警闵行说：“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检查身体？检查证明你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我打死你，我没有责任，你是死于心脏病、高血压。”刘秀芳2000年农历12月23日上午被绑架到李村中韩精神病院，第二天早晨大夫护士来了七八个，强行给刘秀芳输液，刘秀芳坚决抵制，被一位男大夫揪着头发拖上床，身体呈大字形捆绑着。在捆绑过程中，他被一位男大夫用膝盖顶住心口窝，并用拳头猛击他的太阳穴。刘秀芳被绑在床上输了七天破坏中枢神经的药。2002年2月22日晚，杨乃健和二姨刘秀芳妈妈刘秀珍到青岛市城阳区刘亭街道仙家寨村散发真相资料，被刘亭派出所绑架。在绑架过程中，恶警将他打得满脸是血，还有一恶人用电棍狠狠地敲在了他的头顶，电棍前面的灯罩哗啦一声碎了。在派出所里，一恶警从刘秀芳身后上来就揪住他大衣往下扒，又抓住围巾勒着往下拽，不管他生命安危，不管他生命安全。刘秀珍看到此情景就说：“你们这些流氓！”被恶警疯狂地打了一耳光。派出所里的恶人穿着皮鞋，用后跟在杨乃健的脚趾上碾来碾去，还有一个恶警让他弓着腰呈90度，用茶杯盖那个带尖的盖猛磕他的头心。2006年5月12日晚8点多钟，刘亭边防派出所的七八个恶警恶人在杨乃健的家门口绑架他和刘秀珍、杨有芬，将他拖到马路上并当众殴打，不管生死猛踢下身。在派出所，恶警当着刘秀珍的面毒打他的儿子杨乃健，当着杨乃健的面毒打妈妈刘秀珍。其中一恶警穿着皮鞋，用脚猛踢刘秀珍的下巴和前胸。第二天凌晨，派出所司机白蒙豪用膝盖猛顶杨乃健小腹部位，致使他当场大小便失禁。恶警袁喜道用橡胶棍疯狂毒打他的后背、前胸、大腿，并用拖鞋狠抽脸部。袁喜道还毫无人性地问杨乃健：“我当着你的面把你妈打死了，你恨不恨我？”上述事实非常明确地说明，中国法轮功学员们受到的酷刑是非常残酷的。那么他们用模拟演示的酷刑图片曝光邪恶的迫害，不应该吗？中共诬陷说法轮功学员伪造酷刑图片，正是佐证了中共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酷刑。这些文字打手故意将中共与国家的概念混淆，中共明明自己做了恶，却要用国家形象来煽动民众仇恨受害人。其实中国在国际国内的形象到了今天这一步，不都是中共这几十年统治抹黑造成的吗？将自己的罪恶栽赃给别人是中共的一贯伎俩。中共喉舌关于伪造酷刑迫害图片的报道，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不仅暴露了酷刑的存在，而且再一次引起人们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
慧地使用真相币救人。使用真相币救人是师父肯定的一种救人方法，我弟同修都能够充分地使用它救人。最近一位同修往银行交款，钱不够就把十几张真相币凑上，结果招来工作人员盘问，还要找人打电话等等。还有一位同修拿几千元真相币买东西付款，结果遭到不明真相收款人举报，被警察跟踪并被抓。真相币是用来救人的，使用不当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干坏事干扰，所以我们要智慧地使用真相币救人。下面建议：一、使用真相币时要把人民币的编号打乱顺序使用，一次使用不宜过多，可以和不打印纸币混合使用。二、银行存款不要使用真相币，一张都不要用，因为银行收到真相币就会扣留，不会再发放让人使用，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三、不要买大宗物品成捆使用真相币，除非有明真相的小商贩乐意换真相币零钱外，因为换零钱是钱找出去。同修啊，真相币来之不易，是同修们费尽心思到银行换取零钱，还有的同修自己收集零钱，把旧币洗净整烫压平，然后打印上真相内容，所以同修要智慧地使用真相币，使它真正地发挥救人的作用。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炼故事，父亲。我的父亲今年85岁了，是个老牌大学生，一生节俭，为人正直，经历过中共的历次运动。由于生性耿直，被他曾经热爱的中共恶党批斗过、游街过、下放过，受尽苦难，落下了一身的病。就是这样，他还是依然热爱着让他饱尝苦难的恶党。他的一生真是历尽苦难和艰辛的一生。97年，我有缘走入大法中，和我的妈妈一起成了师父的弟子。修炼后，身上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99年720后，因为经历过中共的历次的整人运动，怕心很大，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欺骗下，在不明真相的警察不断的骚扰和施压之下，被迫放弃了修炼。身体也渐渐地回到了修炼前的状态。有一回过年之前，恶警不断地上门骚扰妈妈，爸爸在压力下肺心症犯了，非常严重，最后住进了医院。虽然放弃了修炼，可心里一直舍不得大法。师父的讲法和真相资料也经常看，特别是看过九评以后，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依然决定退出了他热爱了60多年的中共邪党。妈妈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情也从不阻拦，虽然不修炼了，但是在心理上为妈妈和我承受了许多。直到2012年的10月，爸爸在妈妈和同修的不断劝说和鼓励之下，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终于重新回到了大法中来。爸爸重新修炼之后的一些事情，让我和妈妈深受鼓舞，也很感动，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接下来，希望对还没有走回来的同修和走出去的同修有所起悟。爸爸刚刚开始走回来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大法弟子，他说，不是了，我都这样了，师父还会管我吗？我和妈妈鼓励他说，只要你想做师父的弟子，师父就会管你。就这样，爸爸发自内心地让同修帮他重新发表了严正声明，以前是他在同修劝说之下发的，并且在师父的法相前求师父原谅，还想做师父的弟子。爸爸由于很久都不练功了，动作都忘记了， 可是他学得很认真，也很刻苦。记得一次，我跟妈妈爸爸一起练动功，爸爸练着练着，突然出现了虚脱的症状，摔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妈妈费力地把他搀到椅子上，我和妈妈背诵师父相关的法，鼓励爸爸，加持他的正念。爸爸站不住，就在椅子上坐着练。休息片刻之后，感觉能站住了，就站起来跟我们一起练，直到练完。还有几次，爸爸一个人在家，上厕所起来的时候摔倒了，半天爬不起来。有一次眉头磕破了，出了不少血。每次他都能想起来自己是大法弟子，正念求师父加持后爬起来了。记得最严重的一次，爸爸过病夜关，出现肺心症的假象，比几年前住院的那次还严重，憋得脸都肿了，喘气发出的叫音很大，很刺耳，不能吃饭，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和妈妈心里不稳，有点害怕了，因为我们家子女比较多，他们中大多都不修炼，一旦爸爸出什么问题，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和妈妈。我和妈妈沟通，最后决定还得看爸爸自己。我问爸爸说，爸，你现在这样，我和妈妈也不能说不让你上医院，不让你吃药，但是我们也不能让你去医院，你自己决定吧。这时爸爸坚定地说，不去医院，不吃药。我说，你现在是不是大法弟子？爸爸坚定地回答说，我是大法弟子。听爸爸这样说，我很感动。前后才几个月，爸爸的心性提高得这样快，我的心踏实了。我说，爸，只要你有一颗坚定的心，有师父在，有法在，一定会没事儿的，谁也不敢动你，因为师父说了，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和妈妈在一旁帮爸爸发了几次正念，结果第二天爸爸就能挣扎着起来练功了，第三天就没事了。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爸爸放弃修炼以后，双眼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做了手术，手术后一段时间眼睛又看不清东西了，医生说是年纪大了。重新修炼后，爸爸读不了书，看不清转法轮上面的字，一直都是妈妈和同修们给他念。没人给念的时候，爸爸就自己拿着转法轮，看不清也看。我有时从明慧周刊、正见周刊上给他选几篇同修的文章，字打得大一些给他看，他就自己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有一天，爸爸指着打印的同学文章上的字，高兴地说，我能看见了。我让爸爸念一行给我和妈妈听，一个字不差。我高兴的眼泪在眼圈里转，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跑到师父法像前核实，谢谢慈悲的师父，一定是师父看见了爸爸这颗渴望学法的坚定的心，听到了爸爸发自肺腑的请求师尊帮助的心声，帮爸爸消去了那些不好的物质。爸爸也由衷地感谢师父，现在爸爸已经能够自己读转法轮了。85岁的爸爸，很多见到他的人都说他年轻，不像80多岁的人。爸爸现在很精进，平日根本不出门，因为走路费劲，喘得厉害，常年不下楼的他，近来却要求妈妈带他出去讲真相、救人。可是妈妈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没法带他去，他就要求去发真相资料。开始时，我和妈妈觉得爸爸正念的口诀都记得不全，不放心他出去，就没让他去。后来，我和妈妈沟通，觉得爸爸既然有救人的心，还是应该让他去。只要他心态纯正，一切有师父在，怕什么？就这样，爸爸出去下楼发真相小册子，妈妈有时跟他一起去，有时在家帮他发正念。爸爸有时候把妈妈的那一份都发了，虽然发的不多，但是这是他克服了怕心走出来的第一步。 因为他知道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三件事一件不能少。每次回来后心情都特别愉快。爸爸说他虽然修得不是很好，但是他觉得很荣幸还能做师父的弟子。这么大岁数了还能重修大法，他的生命是师父给他延续来的。神奇的事情在爸爸身上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在这里想跟那些还没有走回来的同修和走出去的同修说，赶快回到大法中来吧，快兑现自己的誓约吧。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说结束就结束，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用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承受，为大法弟子换来了救人和树立威德的机会。珍惜吧，不要再给自己留下永世的遗憾。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唐太宗不冤小百姓。一，唐太宗不冤小百姓。三月己酉的那一天，唐太宗审查记录囚徒罪状的案卷，发现有个普通平民名叫刘公的犯人，他颈上的纹路呈圣字形状。他自己也说过，我当胜过天下一切人，因此他被上官认为是犯了罪而被关进监狱。太宗看完这个案卷之后，心想，如果是上天有意识地让他兴盛起来当皇帝，也不是我的力量能够把他消灭得掉的。如果不是天命的话，他就是颈上长了圣字行纹，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因他颈上长着一个圣字行纹，讲了一句话，就把他杀掉，这岂不是冤杀了一个普通百姓吗？唐太宗立即下命令把他放了。附言，像这样的案件在封建社会一般都认为是大案，会杀无赦的，因为仅有圣文，这是天意，自己有说当圣天下，这是口出大言，自命不凡，这还了得？将来夺天下的不是他，更是谁呢？若不趁早除掉，将来会疑惑无穷，后悔莫及。所以当时官吏把他逮捕入狱，只等皇上一批下就处决。要是遇上其他皇帝，莫说是一个这样的刘公，就是100个、1000个，也要像踩死蚂蚁一样踩得粉碎。可是唐太宗却与众不同，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认为他无罪，把他释放了。所持的理由是，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圣文何为？这道理是多么正确，多么感人。他破除了愚迷，平反了冤案，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真不愧是一代明君。二，赵绰一心执法不惜死。刑部侍郎辛胆有一次穿上大条红色的裤子上朝，根据当时的习俗，认为这样做能使自己官运亨通。隋文帝认为这是一种艳骨之术，命令尚书都官侍郎赵绰将辛胆杀掉。赵绰说，按照法律规定，辛胆不应当判处死刑，我不能执行您的诏令。隋文帝气得很厉害，对赵绰说，你舍不得辛胆去死，可是却舍得你自己去死啊。随即命令左仆射高炯把赵绰拉出去杀掉。赵绰说，陛下宁可杀我，绝不可错杀辛胆。 赵绰被押到朝堂前面，剥去衣服，正准备执行斩刑。隋文帝派人去问赵绰，对这件事你还坚持你的看法吗？赵绰回答说，我一心执法，绝不吝惜个人的生命。隋文帝听了就站起来，把袖子一甩，走进宫里去。过了好一阵子才出来，叫人把赵绰放了。第二天，隋文帝向赵绰道歉，慰劳勉励他，并赏赐他绢缎300缎。复言，通过这个案例，突出地说明了赵绰为了坚决贯彻法律的正确执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惜以身殉法，心胆仅仅是由于穿了一条大红色的裤子，隋文帝就认为是艳骨，要杀他，哪有这样的法律？这真是视人命如草芥。作为赵绰来讲，他当时是掌管刑罚的大官，当然要反对，但这是圣旨，谁不执行便有生命危险，何况隋文帝是一个这样轻骑杀机的人。果然不错，赵绰也要被杀了，可是赵绰毫不后悔，反而高喊宁可杀臣，不得杀心胆。为什么？因为心胆没有违法，你杀了他就是破坏了法律，当然我赵绰也没有违法，你杀了我也是破坏了法律，但是我不怕死，不向你讨饶。这看出他维护法律的决心是非常的大，当解衣当斩，刀已经架在脖子上来了。在这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隋文帝派人问他究竟什么想法，意思是只要你放弃你的意见，不违逆圣旨，就可以赦免你。可是他视死如归，再一次坚决表示执法一心，不敢惜死。这种把执法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精神是多么令人钦敬。现今读来，犹觉字里行间浩气凛然。隋文帝虽然糊涂一时，几乎冤杀了好人，但他能及时认识错误，并且能坚决改正，所以在历史上仍不失为一位明君。三，唐太宗不包庇功臣。唐太宗贞观九年，严泽道行军总管兼明州都督高赠生犯了违抗大总管李靖指挥的罪，又反过来诬告李靖谋反，以后查清了，判处高赠生为流放边疆。在即将执行刑罚将其流放边疆时，有人向唐太宗反映说，高赠生是过去您秦王府的功臣，现在犯了罪，请您宽大赦免了他，不要将其流放边疆吧。太宗说，他虽然是我藩王府的有功之臣，的确不能忘记，但是治理国家要严格遵守法律，而法律的规定必须全国统一遵行，不应有任何特殊例外。现在如果我把高赠生赦免了，这就开了犯罪不判刑的侥幸之门。何况我们自太原起义建国以来，最先追随我和在征战中建立了功劳的人很多，假如高赠生这次得免，那么今后谁不心存这种非分的希望和企图呢？凡是有功之臣都可以犯法了。我对高赠生之所以坚持不予赦免，原因正在于此啊。复言，高赠生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的丑恶行为影响是极坏的，他目光短浅，看不到国家形势发展，躺在功劳簿上一心只为个人打算，他目空一切，老虎屁股摸不得。假使当时唐太宗赦免了他，就使他有恃无恐， 助长凶焰，更加猖狂了。谁还敢动他一根毫毛？高赠生能够如此，类似高赠生的人为什么不能够如此？开国之初，曾为李家打天下，汗马功劳比高赠生大的人还多得很。高赠生有利在先，其他的人就都可以通行无阻了。这样一来，法纪就会荡然无存，还谈得上什么治国平天下呢？而且这样一来，凡是有功之臣，除了皇帝的命令以外，对于上级领导的指挥，如果不配合自己的心意，都可以随便违抗了。此例一开，还有什么军纪政纪可言？所以唐太宗坚持依法办事，不包庇功臣，对高赠生不予赦免，是含有深远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